六三章。那么现在我们请这中间姊妹读第四章。
第四章，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定时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司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司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司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哈格召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哈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三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哈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哈格回来见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哈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好，谢谢。我们上一次是读到以斯帖的一章二章三章，那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啊是亚甲族的人，他的名字叫哈曼。那么这个王亚哈随奴就提拔他，使他高升，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长，那么可能这个伟人的位置就只次于亚哈随奴王，就很高的一个位置，这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那么这一个人他得到这个位置以后，所有的人经过朝门的都要拜他，因为这个人的位置高了，位置高了。那么唯有一个人不拜他，就是摩迪改这个犹太人，他不拜他。为什么不拜他呢？上一次我们交通了，因为他是亚甲族，亚甲族是撒马，是属于这个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在圣经里这是神告诉摩西的，是要把他灭尽的灭绝的，告诉撒母耳的也是要把他灭绝的。这个人亚玛利人在圣经里都是代表肉体，那么就是世世代代要和他征战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是不能够拜他。那么所以其他的人都拜，就是唯有摩迪改这个犹太人他不拜他。那么这一件事情我们上次也说过，这是撒旦的一个工作，因为在第二章我们就看一个犹太人被提拔了做了王后了犹太人以斯帖被提拔做了王后了。那么做了王后以后，这是撒旦不允许的，所以撒旦一定要做工一定要做。那么撒旦这个工作一做的结果， 第二章是踢趴了一个犹太人，所以第三章马上就踢趴一个亚玛利人出来。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是由撒旦的工作在里头。那么这一个人踢趴以后，摩底改由于不拜他，而且摩底改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他是犹太人，告诉了，所以这个哈曼就要想办法，不是只除掉摩底改一个人，他觉得这个太小了，太容易了，一定要把整个犹太人灭绝。那么当时的波斯统治，这个王国的统治，一共有127个神，就是在地中海的周围，包括中东，都是他的版图。那里有很多的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的后裔，被掳到国外的。那么这些人就要在一天之内全部把他们杀了，还要做了这样一个工作。我们知道要灭绝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因为以色列人和神中间有一个条约，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一个约，和大卫也有一个约，神只能管教他们，而不是把他们灭绝。所以要做灭绝的这个工作，那是从撒旦来的，从撒旦来的。因为这个旨意就是第三章第十三节，这个王啊的旨意就是犹大人啊，不管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也就是亚大月十三号，就全然要把他们剪出杀戮灭绝，而且把他们的财物为流物，就抄到每一个神，把王的旨意抄出去了，发出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第十五节，第三章的十五节，苏珊城的民却堕荒了。苏珊是波斯的一个首都，在那里啊有许多的犹太人，这个犹大人在那里就荒乱荒乱。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第四章，摩底改知道这一件事情了，因为啊这个王的旨意马上就传出去了，也我想也是贴在这个外面作为布告贴在外面的大街上，摩底改就知道了。在这个时候他就撕裂衣服，穿麻衣，抹灰尘，在城中行走，痛苦哀嚎。上一次我们说过，撕裂衣服穿麻衣的意思就是痛苦的意思，哀痛的意思啊。这个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第九章那里说到披麻蒙灰的问题，穿麻衣那是知道哀苦，蒙灰尘就是自己谦卑，自己卑微，自己在神的面前卑微自己。所以他在城中就行走，在苏珊城里头行走，痛苦哀嚎。那么第二节啊，我们看到这个摩底改啊，这个犹大人啊，他是皇后的父亲养父，那么他一直是坐在朝门口的啊。那么现在啊，他因为穿了麻衣，他不能够进去，他只能到门前，他就停住了，也不能因为他是王后的养父他就有什么特别的权利，没有的。那么所以我们就看第三节，王的弟子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尽是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这个时候因为在年底有一天就规定了要把所有的犹大人都要剪除，所以每一个省的犹大人当他们看见皇帝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悲哀，尽是哭泣哀嚎。我们知道这个禁食是向着神在那里禁食，哭泣哀嚎也是向着神，披麻睡在灰尘里头的，穿麻衣躺在灰尘里头也是向着神的。虽然这一卷圣经里头，我们上次说这卷圣经里头没有一个神字，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但是这里面充满了 人向神的祷告，人向神的敬拜，也充满了神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在他们环境里面是不可以记载里面不能够起出什么、啊、今天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个环境，但是有的人是遇到过这种环境。所以在有一种政权下面，你是不能够让你提到神的名字、啊、你也不能够说你是基督徒。如果说了，那么你就给这个政权、就不能够让你再存活下去。好，有这样的情况。那么第四节，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王后以色列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你师父。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当时、王后以色列是住在宫里面，她不可能出去看她的养父，她养父在外面的摩底改的一切的情况都是通过太监来把这个事情告诉宫女，或者告诉她自己，王后才知道。所以他们就告诉她，摩底改现在撕裂了自己的衣服，穿着麻衣在那里哀哭，在城内走来走去，而且不能够进到朝门里头来，因为啊他穿了麻衣。那么这个王后啊以色列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了、啊、他就很忧愁，因为啊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他就送衣服给摩底改穿，要他脱下麻衣，摩底改不受。那么第五节到第六节，这个以斯帖啊就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在宫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哈曼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好，他就啊要他的一个太监叫哈塔格，让他去问一问摩底改的事情。那么第七节，摩底改就把这一件事情就告诉了这个太监。那么这个告诉他的内容就是把这个要灭犹大人的这个旨意拿给哈塔格，然后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要以斯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一个让他看见到底现在出了一个什么事情，第二件事情就让他到王面前去恳求，围着犹大人来恳求，为本族的人嘛，犹大人恳求。所以第九节，哈拉克回来将摩底的话告诉了以斯帖，以斯帖又要他去见摩底改。那么就是十一节，这就是王有一个规定，有一个定例，如果不蒙召就到了王的面前去，无论男女都要被指示。看来这一个波斯王是非常严厉的啊，严厉的，他要谁怎么做那你就要怎么做。比方说第一次他要他的王后瓦斯提出来，瓦斯提不出来那就不行。这一次就是说他没有招以斯帖去，以斯帖要去，不管男女你去到那里去，他没有招你，你去了那就应该支持。除非有一点，就是他向他伸出金杖，否则就不能存活。伸出王的金杖就是特别赦免你了啊，允许你，你没有蒙召也来了。那么所以啊他说我已经没有蒙王蒙召进去有三十天了。可能以色列在那里想，我要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啊就是王召我进去的时候我再告诉王。那么他已经没有召我，我这样进去是很危险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他是考虑到这个生命的危险的问题，生命的危险无非就是死活的问题啊，死的问题啊。十二节，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了摩底改，摩底改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铁，你是不是觉得留恋你这个王宫了？留恋王宫的生活了？你觉得王宫的生活对你有很大的好处了？你想留恋？你以为在那里强过一切的犹太人？啊，就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因为这个王的命令是要杀绝所有的犹太人，犹太人就包括以色列都在内，你不要以为你在王宫里头这个祸就不临到你，只是把别的犹太人杀完就不杀到你的头上了啊！这是第一个告诉他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十四节，他说你此时你若背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不愿意去，你怕死，你留恋王宫的生活，你以为就保存了你自己。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犹大人一定会从别处得到解脱解救。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有神的拯救的办法，神的拯救的办法。这里虽然没有提到神这一个字，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这里啊，神会拯救啊！你不愿意，神会有神的办法。所以常常是这样，神呼召一个人去做一个工作，这个人不愿意去，神就把他摆下了，不要你去了，神就另外再呼召一个人，神可以用另外一个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旧约里面呢，历代以来都是这样说，你不愿意，神不要你，不用你啊，谁要你去做一件事你也不去，神可以兴起另外一个人来去做他的事情。所以犹大人必从别处得拯救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免得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个机会两个字在原文就是时间，是 time， 就是也许你做了王后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为着今天犹大人的蒙拯救，就是为着这件事情，因为神是在那样做的啊。如果你不愿意，那你的父家和你自己都会灭亡。十五节，以色列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这个禁食，犹大人的禁食都是带着祷告啊，禁食像在那里哀哭，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们知道禁食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就是我身体正常的需要我都把它停下来，专一的为这件事情在神面前祷告，要仰望神的拯救，求神的旨意显明这一件事情，那是刻苦己心。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都是在神面前进食了。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现在他听见摩迪改的话，他就觉得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不要等王来招我，我是应该走这一条道路，走这一条道路。如果这条道路是要死，那么我就死吧。十七节，于是摩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那么他去行就是要整个苏珊城的犹大人禁食三昼夜，那是在神面前禁食三昼夜不吃不喝。那么以斯帖也是这样禁食三昼夜，和他的宫女也为着这一件事情在神面前禁食。我想这里啊就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的问题，这里就是以斯帖在那里说出来的，因为他有一个看法，开始有一个看法，就是王没有招他进去，他如果要进去，不管男女都要被致死，都要被致死。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死会临到他的身上，死会临到他的身上。那么因为死要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就会引起他的惧怕。虽然在这里他没有说到我惧怕，没有说到，但是在这里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在死的面前他有一个态度，他不敢，开始不敢离这个灵，不敢离进去。那么最后因为摩迪改告诉了他，他就听了摩迪改的话，同时他也觉得要先进食三昼夜，向神祈祷，然后我就进去。他有一句话，我若死就死吧，就是说他把生死置之度外。我想我们曾经在读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说了一个，我们说忧虑是错的，忧虑是一个罪，因为我们信的神是至高者、全能者，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忧虑。圣经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能忧虑，那么在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应当衣物挂虑，基督徒是不应该有忧虑的。你有，我们有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带过去，我们不应该一天在忧虑的里头生活，我们应该有喜乐。那么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不只是忧虑的问题，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死的问题。死是会使人惧怕，惧怕的。我想没有一个人不怕死，死是使我们惧怕。所以我们在读尼西米的时候啊，记的时候，那里就是说有许多人要使尼西米惧怕，他们无非是要使他惧怕。我想我们可以把尼西米记第六章，请我们翻过来。第十二节，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尼西米记就是往前面翻一点的第六章，就是前面一卷书的第六章的十二节，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回报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惧怕的问题。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惧怕，惧怕是从撒旦来的。或者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六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基督徒是不应该有惧怕的，惧怕是从撒旦来的。所以在我们生活里和我们在侍奉神的工作上，什么时候你出现了惧怕，你要知道那个惧怕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在神面前从来不应该有惧怕，而是应该靠着信心。所以如果在生活上，在你自己的身体上，不管你有什么病，而这个病引起你的惧怕，或者你家庭的问题，你事业上的问题，你出现了惧怕，这个惧怕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还可以读几处的圣经，我想我们读读约翰一书，约翰一书 我想很多的地方是说到，不应该有这个惧怕，应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在神的面前，我想我们可以读第三章。在第三章里头呢，我想我们找一处，就是第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坦然无惧就是没有惧怕的意思，在神的面前是坦然的。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心责不责备我们，那也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罪，我到底在神面前有没有罪。如果你有罪，我们有罪，撒旦就会利用这一个罪来使我们惧怕。所以他让我们一想，哎呀，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对付，或者我有什么罪，好了，我怎么办？那么撒旦就把惧怕放在你的思想里。好，可能你这一次你的公司要出问题，你家庭要出问题，你身体要出问题，好，你惧怕，你惧怕。但是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那就是说我们的心怎么能够不责备我们呢？那就是说我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我们如果有惧怕来的时候，你就把你自己向神敞开，就是神，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惧怕的思想，到底是不是我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你，或者有什么罪我需要对付，或者我应该向人赔的赔不是，或者我应该在你面前认罪。因为按照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认了自己的罪，应该我们的良心就平安了，不应该受到这个控告。如果你还在那里控告，你认了罪你自己还觉得还受控告，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你不相信神的话，你不相信约翰一书神说的话，神就赦免了你一切的罪，你不相信。在以色列人他们有罪，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牵一个牛牵一个羊到祭坛那里去交给祭司，在这个时候他的手是放在羊或者牛的头上，献祭物的头上，那是说他和他联合了，他死就是代替我死。所以当这个牛这个羊被杀了以后，在祭坛上已经献为祭以后，他的良心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良心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平安，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一条羔羊，为我们罪已经死了。所以不管你过去犯了什么罪，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得救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血就能够洗净你所有的罪，都洗净。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有惧怕，除非你不认这个罪，除非你宝贝这个罪。什么叫宝贝这个罪呢？啊，这个罪来了，啊，外面的引诱来了，撒旦的试探来了，我不愿意拒绝他，我想还要犯一次罪。那么这件事你宝贝这个罪，你还想犯一次罪，那么这一种人你就是不肯认自己的罪。如果你是一个认罪的人，这个罪来了你就拒绝他了，就是你不宝贝这一个罪啊。所以在圣经里头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是说的，醉酒的、贪心的、淫乱的，就是这一种人，他是一直在罪的里头，不肯把罪丢下。如果你是这一种人，我们成了这么一种人，那么撒旦就很能够把惧怕放在你的里头，你就是很危险的一个人。因为撒旦常常要用惧怕引导你的身上。如果我们是一个肯对付罪的人，愿意把罪丢下的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祷告神是听的，主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不义，我们的良心就没有亏欠，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应该没有惧怕，坦然无惧，应该没有惧怕在神的面前啊。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应该有惧怕。那么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什么叫做爱？这里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如果神是爱，我们是住在神的里面，你就看你就完全了，你就没有惧怕了啊，你就没有惧怕了，你是住在神的里面，你是在爱的里面，你就没有惧怕，因为爱人如己，这就是完成了律法了。那么我因为是爱人如己，我对人没有损失损害，我有神那样的爱去爱人啊，我活在神的爱的里头，我没有惧怕。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为什么一个人惧怕？就是怕那个刑罚，死是一个刑罚，世界上的损失是一个刑罚，身体得病是一个刑罚，可以成为一个刑罚，所以我们就怕这个刑罚。如果我们有神那样的爱，我们是一直住在爱的里面，住在神的里面，好，我就没有惧怕，我就没有惧怕。我想这里要特别把这个惧怕要说，基督徒是不应该有惧怕，我们一定要看见什么时候你有一个惧怕来了，那一定是从撒旦来的，神不会让你有惧怕，神是绝对不会把惧怕给我们，不会给我们啊，神是希望我们坦然无惧。所以主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啊，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不怕。那么今天呢，我们读到这里啊，今天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读到以斯帖记第四章开始，以斯帖有一点这里没有说到他惧怕，但是呢他说到无论男女如果为了另娶见王就要被致死，他提到这一件事情，他说我已经三十天没有进去了，那么你要我现在去见王那就是违逆了，那么我就有死的危险了，有死的危险。以斯帖现在是一个王后，是一个王后，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不但是王后的位置不能保存，可能他的生命就受影响了啊，可能死了。那么我们在碰见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应该想一个问题，以斯帖违逆进去见王是为他自己呢，是为着爱，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为他自己的好处，那是为了己，那是为他自己，不是为自己，他乃是为了爱，爱犹大人，他所以能够舍去他的自己，他是这样一个做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求神光照他，神也会光照我们。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有惧怕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在工作上有惧怕，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有惧怕，这个时候你就要在神面前问一问，神啊，我去做这一份工，我去侍奉你在教会里头，或者我和弟兄姊妹去一起有聚会，到底是为了我的好处呢， 我是为着侍奉你，如果我是为了我的名我的利，我要去做一件事情，那你看见说你就有惧怕。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以斯帖后面的态度，我若死就死吧。他相信他的命是在神的手里，我不必惧怕。神啊，我今天去求王见王，我威力进去不是为我以斯帖。我们也看看以斯帖啊，从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这个人一进王宫的时候别无所求，别无所求啊。等等我们要读到第五章啊，那里你就看见这个王告诉他，你就是国的一半我都可以给你，他并没有说我要国的一半，这些都不在他的眼里。所以我们看看以斯帖这个人是一个肯舍己的人，就是没有自己的人，在神的事情上他能够把自己放下啊，这一件事情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人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我的地位我的前途，特别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希望我的名字能够出去，希望啊跟随我的人是很多，希望我能够在宗教界有一席之地，这就是我们人的想法。但是神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这就是很错很错。那么到了一时间来了，惧怕就进到我们的身上，否则我们就看见我们只要不为自己，我们是舍己背十字架的人，愿意舍己背十字架的人，愿意致死自己浑生命的人，那我们就要看见这一条路在神的面前是走对了。走对了这一条路，我们就可以说一句话，我若死就死吧，就一点的惧怕都没有啊，惧怕都没有。我想这一个呢就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态度。除此以外，我们还要看见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得到的这个生命，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神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圣经里也可以说叫做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非常大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是不怕死亡的。好，这里啊，我们可以请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神却将死的痛苦结实了，结实就是 release 了，叫他复活，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的就是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不被死拘禁的生命，不被死拘禁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不带着惧怕，因为它是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能使我们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得的是这样一个生命，由死亡得到生命，就是这一个生命，复活的生命。今天因为我们有这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就应该不惧怕死亡，应该有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出来。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有惧怕，死亡能够限制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你没有信心，你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你不相信，我们这个是一定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不能被死拘禁。你知道死亡这一件事情要到什么时候就把它解决了，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就是要解决死，以后在启示录里面最后就要把死解决了，没有死这一个东西。今天我们的人都要面临着这个死的问题，但是我们对于死我们应该没有惧怕 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一个寻道者，他为着主舍命的时候，寻道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惧怕。这个是事实。如果你惧怕，一个人啊要为神寻道的时候，他有惧怕，那么这种的惧怕不是从神来，那么神这种寻道者也不是什么要的。神如果给你一个寻道者的生命，神就是一定给你能力，复活的能力，因为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你而且是充满了喜乐。那么就像啊，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斯蒂凡他寻道的时候，他看见天开，这样给他力量，他看见主耶稣在神的右边，他一点都没有惧怕，一点都没有惧怕，因为这个生命就是这样一个生命。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这样一个生命，给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常常就会落到惧怕的里头去。所以我想我们从今天以后，我们要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就是神啊，你给我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是一个不被死拘禁的生命，不怕死的生命。不管在我生活里，在我工作上有任何困难，甚至有死的困难，死的威胁，你这个生命都能够带我过去，因为这是你的生命，不是我的生命。好，那么今天我们要看见这一点，就是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十六节，我若死就死吧。那么就是说他不怕死了，你看到没有，本来是怕死，现在不怕死了，我若死就死吧，这个就叫不怕死了，这个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不怕死。因为在他的里头啊，他不是为自己，不是为己。如果一个人在他的心里面只要少少的有一点留下来，是为他自己，为他自己，他在神的工作上有一点是为他自己，这一个人，那你就可以看见说他就会惧怕，撒旦就会利用这一点来控告，就会利用这一点控告。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完全是没有自己啊，为着神没有自己，不考虑自己，就是我若死就死吧，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好，我想感谢主。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怕，任何你都不要怕。所以在罗马书啊第八章那里说，不管是什么都不能使我们和神的爱隔绝啊。或者我们把这个罗马书啊第八章我们来读一读，啊，我们读第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许多事，这里包括死啊，三十八节，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低处的，或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我们就没有惧怕啊，因为我们不跟神的爱隔绝，我们是活在神的爱里头，我们就没有惧怕。我们惧怕死，我们也就不怕，因为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没有一个难处能够难到我们啊。我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看见，我们得的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是活的生命，是大能的生命啊，我们就不要怕。如果有任何一个问题出现，我们乃是借着祷告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就像律师天说的，我若死就死吧，他不怕死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不要惧怕。好的，我们现在请中文姊妹读第五章。
第五章。第三日，以色列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希利斯来。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服之上，都诉说给他们听。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备宴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
我们看这个第五章啊，以斯帖是冒着死，他说我若死就死吧，他就请去见王了。你知道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复活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的安排，这一切都是神在管理，所以他把他的生死置之度外啊。我想对我们基督徒啊，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不考虑我自己，包括我的生死，我都不考虑，我就把这些事情就交给神，我就去做了。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看王就向他伸出了金杖，不但伸出了金杖，而且向他许愿说，就是你要我国的一半，我也必赐给你。你想他是有127个神，如果给他一半，那就是60几个神了那么就属于以斯帖了。但是他没有要，他只是说我有一个宴席，要请你带着哈曼来参加这个宴席。所以在六节，在宴席前，王又问以斯帖：“你要什么，我可以赐给你，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那么就是把这个国啊分成两半了，皇帝一半，王后一半我都要给你我们想这一个开始可能以斯帖没有想到他是想这个威力进去啊，男不管男女都要被杀都有死的可能。那么现在他反而靠着神靠着禁食三天三夜的禁食的祷告包括全苏三城的祷告，他就把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里，他若死就死吧，他已经不怕死了，他就进去了。好，那么你就看在这个时候啊，他也不要王的国的一半，但是他就是心里所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够使犹大人蒙拯救，唯一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有一个爱心，这个爱心就是爱他本族的人。那么反过来讲，到今天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就应该爱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但是今天呢，能够活在这样一个生命里的，为着弟兄舍命的圣经里告诉我们还要为弟兄舍命的，这种是特别的少，不容易的有许多难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把自己找一条生路， 把篮球丢到别人身上去啊，这就是神所喜欢的。那么在这里啊，你就看见以斯帖这个人，他是冒着死而且不怕死啊，这样胜过了撒旦啊，胜过了惧怕。那么所以第二个筵席，它是第二天，明日就是第二天了啊，明日这是第八节，就是明天还要准备一次筵席，今天还不讲，明天还要讲。为什么他要又准备一次筵席，不在当天的筵席上？我想以斯帖是为着要在神的面前啊，他还要有所祷告，有所祈求，还要求神。那么这里啊，不只是三天三夜的问题，还有，那么我们他们是集体是三天三夜的进食。那么以斯帖现在吃没有吃饭，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也可能他还在进食啊，第四天他还在那里进食。所以啊，他就希望再服这个筵席，当然在筵席上他是一定要吃的，好，那么还要祷告。我想啊，还有第二次的筵席，他要再去。那么第九节到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哈曼因为参加了第一次的筵席，他心里就非常的高兴啊。为什么高兴？他就觉得王后啊，没有要别的人来参加这个筵席，就是王后皇帝啊，亚哈水鲁王和他来参加这个席。他也想到他是亚哈水鲁王提拔的最高的一位官啊，最高的一个爵位的，那么所以啊，皇后邀请他，所以他非常高兴。那么回家去，他就告诉他的妻子，那么他的妻子叫做西利斯，这个人的名字就是金子的意思，黄金的意思啊，他的金子就是他的妻子就是黄金啊。那么看到哈曼这个人啊，是很喜欢钱财了啊，连他的妻子啊都叫做黄金了，金子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回去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他的妻子啊，说明天呢的十二节，明天呢还要请我再赴一次宴席，不是一次，还要再赴一次啊。那就明天这个宴席上，不知道王后还要对我有多高的啊一个尊荣要给我。但是十三节就说，但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他非常不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朝门这个摩底改连声动都不动。你看啊，第九节，他欢欢喜喜的出来，但见摩底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声也不动，就满心恼怒摩底改。摩底改这个人，按理讲，现在为了要拯救犹大人，他可以去求哈曼了。那么我过去没有敬拜你了，现在我只能敬拜你，那么为你求。你看他不求人，这里我们就看见摩底改这个人是一致依靠神啊，依靠神，他求靠神不靠人。在哈曼面前，因为他知道我不敬拜哈曼，这是出于神的话，我是照着神的话在那里做。今天这个敌人，我是绝对不能再去求他啊。这个也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应该走的道路。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不能去求撒旦，不能从撒旦那里得到任何的帮助，我们乃是靠神啊，靠神。那么十四节，他的妻子和他的一些朋友听了他的话，就觉得这个哈曼现在位置越来越高了啊，王后还要请他吃第二次饭，第二次的筵席。那么对于这个摩底改很简单了、对付他。本来呢，到这个年底啊，十二月十三号就可以杀摩底改了，因为他是犹大人。现在不必等到那一天了，明天就可以，你就干脆给他做一个木架。这个木架是五丈高的木架，五这个字是代表人的数字， 人的责任的数字啊，我们说过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罪，这个五字是代表人的负责的数字，人的责任的数字。那么就是这一个木架，五当高的木架，是人的办法要在哪里做。那么最后我们看见神不是这样做，这人的办法要做，干脆你做一个木架，明天就把它挂在上面，一直就把它杀掉啊，挂在这个木架上，就是把它烧掉。而且他告诉他，不努力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就是啊，你明天早晨早一点去求王，就把它挂起来好了。你看你有这么高的荣耀，一个荣耀是亚哈水母王把你提到最高了，这么高的一个爵位。第二个，王后请你复习，没有别的人能够有这个份。那么现在只是你是恼怒的，就是这个摩迪改。那么明天一早你在复习以前，先把摩迪改挂上去，你就更痛快了，更高兴了。那么这一挂上去以后，你就痛痛快快的，高高兴兴再去赴王后的宴席。好了，这是人的计划啊，人的计谋。那么我们看神不是这样的做的啊。我想这个第五章的情况啊，就给我们看见摩迪改因为要遵守神的话，他不会再去求哈曼。那么我们就看哈曼这一个人是妄自尊大，妄自尊大，他把形势估计错了，他以为现在他是最高了啊，所以啊，他就要把摩迪改这一个人啊，明天早晨先要挂起来。好的，现在我们请读第六章。
第六章，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莫迪改仍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闷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细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而败露，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露。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
第六章啊，这里非常稀奇的，第一个告诉我们，那夜王睡不着觉，平常可能这个王都睡得着觉，就是那一天晚上啊睡不着觉了。因为啊，那一天晚上要出现一个情况，第二天那个晚上一过，第二天的清早摩迪改就要被挂在木架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第二天呢就还有一个以斯帖的宴席，这个王和哈曼去赴。那么就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就睡不着觉。那么我们想，这个睡不着觉是谁做的呢？哎，这是神做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常睡不着觉的时候啊？我有。 我一睡不着觉的时候啊，常常就是神要我起来读圣经的时候啊，真是这样啊，不管什么事情我睡不着觉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可能今天茶吃多了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有什么事情啊在心里面挂着的，但是我一睡不着觉我就有一个感觉，就起来读圣经，一读圣经啊，什么事情都过去了啊。我想我相信啊，我们的生活有神的管理，我们睡得着也好睡不着也好都有神的管理在这里。那么这一天呢，这个王睡不着觉，请你记得啊，这个晚上啊，就是当天的晚上，不只是亚哈水鲁王一个人睡不着觉，连哈曼都睡不着觉，是两个人睡不着觉啊。你看我们读下面第四节，王睡不着觉的时候不是在看历史书吗？王马上就说谁在院子里，那是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你看哈曼也睡不着觉，哈曼睡不着觉就很急于要在父王的第二次宴席以前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所以啊他也睡不着觉，他有他的打算。那么亚哈水鲁王睡不着觉也很稀奇，他睡不着觉没有说起来做别的事，就把历史书拿来读。你看把这个历史书一读啊，就读到以斯帖的第二章那里了。摩迪改啊，曾经王后以斯帖奉摩迪改的名把这两个人啊要暗杀王的这两个人就告诉了王，最后王一查出来是事实，就把那两个人 处分了。所以王一读到历史书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读出来了。所以第三节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是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是他什么？那么这一个人是拯救了王的生命的莫迪改，他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对于王，但是没有尊荣没有爵位没有给他。那么所以王读到这一段历史啊，神就让他想起了这么一件事情啊。好，那么怎么办？好，那个这个时候第四节哈曼就来了，所以哈曼也很急于要处理莫迪改。那么这个王啊就要奖励莫迪改啊，这个哈曼是完全不知道啊，不知道王也没有睡觉啊，王在读历史书。那么我们看这是神在哪里做的。好，这个时候王就哈曼就进来了。第五节臣仆说哈曼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那么没有人招是不能进去的，但是哈曼呢、啊、当时是王提拔的，是最高的一个爵位的一个人，所以他可以进去了啊，而且是在晚上进去的。第六节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说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人啊常常用自己的办法是看错了啊，估计错了，他想啊这一定是我了，还有什么人呢啊，这个一个人在骄傲的时候常常啊就糊涂了啊，常常糊涂了，常常是油蒙的心啊，眼睛啊也不明亮啊，这是人啊在骄傲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好，所以第七节哈曼就回答说，他就想到是他自己，所以啊这个尊荣就是越长越大，而且把王的衣服要给他穿。你看啊，第八节王当将王 穿的朝服或戴冠的御马，这是王骑的马，王穿的衣服要给他骑，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不但要骑上，而且要苏川城里的人都要看见，走遍所有的街市要走遍，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中用的人就如此待他啊。那么就是他是想到他自己，所以啊他就想 就把王的衣服、王妻的御马，让这个人去了，在整个树上里走遍。那么这样就是证明王所喜悦的人，王就是这样对的，这是很高的一个荣誉，非常高的一个荣誉。好，第四节，王对哈曼说：“你叔叔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摩里盖去行，凡你所说的一件不可缺。”那么王就说了：“这个衣服不是给你穿的，而是给朝门口那一个摩底改穿，而且特别说明摩底改是犹大人。为什么说摩底改是犹大人呢？因为摩底改原来在第二章啊，是报告这两个人要杀王的这两个人啊，是摩底改去报告。那么摩底改以后就告诉他们他是犹大人，所以你要到把这个事情对摩底改去行。”你知道摩底盖这个时候是穿的什么麻衣啊，以斯帖要拿衣服给他穿他都不穿，穿的麻衣。但是现在是王要他把麻衣脱掉了，要穿一个王的衣服，而骑王的御马，这就是不是一般的事情了。十一节，于是哈曼将朝服给摩底盖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这个，我想是哈曼在这个马的前面走，摩底盖哈曼在那里宣告，一路走一路在喊：“啊，这是王所尊荣的。”你看这里是这样讲的，就宣告。那么他就骑在马上穿上朝服。他就在那里帮他宣告，把所有苏传城的戒指都做到，这只有神能够做到，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好，这个尊荣就给了摩底盖了。然后第十二点，摩底盖人回到朝门。摩底盖完了以后啊，他没有说我的尊荣这么高了，现在啊我要怎么做了啊，他就骄傲起来了。没有，你看这个人仍然回到朝门，我想啊他还是穿麻衣，对不对？因为犹大人还没有得到拯救，他就还是回到朝门。所以我们就看见摩底盖这一个人，以斯帖这个人，我们就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是有特别的工作，使他们已经围着他们的本族的犹大人，他们可以把一切的荣耀都放下，他们没有想到这一些，他们就是有一个爱，爱他本族的人，好，所以他就回到朝门了。但是我们就看见哈曼这一个人，却悠悠闷闷的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蒙着头的意思就是盖住头，不敢出头了，你看到没有？不敢出头了。一个人骄傲的时候是总想要出头啊，什么事情我想出一个头啊，我有一个计划我有一个建议，总要出头。一个人啊，蒙着头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出头，他悠悠闷闷的他就回去了。第十三节，把这一个事情就告诉详细的说给他的妻希利斯和他众朋友听了。这个希利斯和众朋友啊，就是建议他做一个五丈高的木架，要把摩底盖挂在上面的。现在这些人啊就说话了，怎么说呢？他说：“你在摩底盖面前死而败落，现在看来啊是开始败落。如果他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这一句话他们不是现在才知道，他们应该是早就知道摩底盖是一个犹大人，早就知道。因为哈曼用王的命令就是要杀灭绝犹大人嘛，对不对？他们当然知道摩底盖是犹大人。那么既然知道他是犹大人，犹大人是神和犹大人的祖先立了约，神的约在他们身上，所以没有人能够胜过犹大人，乃是神的约在他们身上。除非神管教他们的时候， 别的人不能证明他。啊，我想这一个应该是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个生命，我们活出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见证，有神的见证，神的见证从我们身上活出去。当神的见证从我们身上活出去，我们就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没有一个人能胜过我们，因为我们是靠着那个生命在那里活。啊，应该基督徒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得胜的生命，我们应该有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犹大人，如果摩利盖是一个犹大人，他就觉得你就不能够胜过他。十四节，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就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好，我想我们还可以把第七章读了，好不好？读完以后呢，下一章还有三章，不过十章是比较少，非常好。好，我们请这边姊妹读。
第七章，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这第二次在宴席前，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卑，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亚哈水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敢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胜金黄。”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
啊，那么第七章啊，这里就告诉我们，最后这个五丈高的木架是把这个哈曼自己挂上去。那么在这里呢，就是第二次的演习开始了。第二次的演习啊，以斯帖求王的目的就是他自己的性命和他本族人的性命，他在那里求王。我想这个求王以前就有许多的祷告围着他本族的人，现在神的面前，神就听了这个祷告，神就做这个事情。今天的为本族人的祷告，就是为神的儿女们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为着教会祷告。啊，今天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祷告。这一个祷告是神所喜悦。今天仇敌有他的工作，仇敌有他的工作，这一个工作乃是要教会最后被他控制，或者被他灭绝，这是仇敌的工作，使弟兄姊妹失败、软弱，甚至一直跌倒。今天就需要有人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那么这些祷告，神是一定要听的，而且神会照着像以斯帖记这样的见证、这样的神迹，神会在那里坐在教会里面，坐在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这个代祷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有这样的代祷，有这样的进食，那么所以他现在向王求的就是要求他自己的性命，因为他是犹大人，还有求本族人的性命。那么我们要看，我们在读啊，以斯帖记第三章啊，上一次我们读第三章第八节的时候， 哈曼的亚哈斯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是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们的银子交给掌管果汤的人，拿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的仇敌亚家族哈米大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在这一段里头，他并没有告诉王这种人是什么人，是犹大人，没有讲，只是说有一种人，他的律例不同啊，他的律例不同。你知道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要被万民恨恶啊，基督徒啊，有一天要被万民恨恶啊，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啊，他没有告诉我是犹大人，所以王也不知道是犹大人，王也不知道以斯帖是犹大人，王只知道摩底改是犹大人，因为摩底改救了他的命。他也不知道哈曼所说的犹大人就是这些，就是这种人。实际上啊，这句话就是不对了。他是说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我想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以色列人有他们的律例，是神给他们的，他们的律例给万民的是不同，但是后面一句话也不守王的律例，这一句话就不完全可靠，不可靠。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是要顺从神，不顺从人。但是罗马书十三章还告诉我们，我们还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我们该拿粮的要拿粮，该上税的要上税。所以现在在国内啊，昨天我看了有一本杂志，也在那里说这一件事情。在国内啊，我们很多当官的啊，大陆当官的觉得这个基督徒很好，因为基督徒很奉公守法。你说计划生育只能生一个，他就老老实实生一个，他不会给你生两三个来给你找麻烦，就生一个。你说到了什么时候交公粮，他就准时就把公粮交上去。但是唯有一点，他就是要做礼拜，他就来信神，他要聚会，就是这一点，其他没有。那么以色列人当时也是这样啊，他们就是要敬拜神，这一点是他们的不改的。但是他们在做波斯国的这个国民的时候，他们还得遵守。如果不遵守，以斯帖就不会进王宫，你看到没有？因为按照神的律例，犹大人不能够和外邦人结婚的，有这样一条。但是当时在那个律例之下，在波斯的律例之下，他没有办法，所以把他选进去啊，选进去他是用皇帝的来选你，选到你你就跑不掉，就等于抓壮丁啊，你看呢，壮丁抓到你，你就你跑也跑不掉，对不对？壮丁一逃跑就该枪毙啊，他成了一个律例。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我们是要侍奉神，但是我们是奉公守法的。我们是绝对不去游行示威去反对那个政权，不去了啊。所以在六四运动的时候啊，六四不是那件事情呢发生以后啊，在香港我就知道有好多基督徒啊就去参加维园的维多利亚公园的那个会去了啊，去参加会去了，去捐钱去了啊。这个实际上说来，那么当然当时他们是可能同情啊，这些民运的人士，民运的人士，当时有这种情况。但是实际上，我们来看，真正基督徒，他不是和这些政治的要把它分出来。所以圣经上主耶稣说一句话：“该撒的物归该撒，神的物归神。”我们要把它分出来。那么你看，当时六世去的这些人，到九七年以后就很麻烦。当然。到那个时候主权就不是英国政府了， 那么你过去有些言论什么东西，那么我不说大家秋后算账，那么这些总是一个问题摆在那里。所以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我们不摸政权的事情，我们做奉公守法，反对政府的事情，反对哪一个政权，我们不去做，不去啊。所以应该说基督徒是一个很遵守模范遵守政府法律的。但是只有一点，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聚会，我们要读圣经，因为这是圣经的给我。所以哈曼说的这个话是靠不住的，他说他们是不守王的律例，这是不对的。犹大人他们要守，但是他们多一条，他们还要侍奉神。好，我想在第七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当五姐亚述鲁王就要问王后以斯帖是谁起义又是行是谁，在这一个时候这个人在哪里，就说明亚述鲁王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是撒旦在哪里做，但是是撒旦通过一个亚玛尼人的后代在哪里做。以斯帖所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那么到这个时候啊，我想哈曼因为摩迪改又骑了王的这个马，穿了王的朝服，已经走遍了整个的街市，他心里面呢、啊、已经是忧闷了，已经很虚了。那么现在在这个筵席上，在经过这个以斯帖王后提到了他了啊，我想底下一句话，哈曼在王后王后面前就是惊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好，第七节，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宴去了，王就发大怒啊，在这个时候就离开酒席了。那么第八节第七节的最后，哈曼将王定义要加罪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你看到、啊、这个哈曼原来是趾高气扬的，那么他是要别人来求他了啊、好像你摩迪改在他门口连动都不动，你现在应该求我来才对了，现在反而他去求以斯帖，就是他去求犹大人啊，亚玛尼人现在去求犹大人啊。那么也就是说撒旦就失败了，撒旦的工作在这里失败了。那么因为他去求王后，所以第八节，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塔上，王叔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啊。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那么这里就又出来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叫哈伯老啊，他就说，那么这个哈曼家里还有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是准备挂摩迪改的。你看这个他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因为这件事情啊，在第六章啊摩迪改去见王，晚上睡不着觉，不是摩迪改，哈曼晚上睡不着觉，他去见王的时候就是要说这一件事情啊，这个木架要挂摩迪改，但是结果啊，这句话还没有说出来，摩迪改倒得到了尊荣了，那么这个木架还在他家里摆在那里呢，那到底挂谁呢？摩迪改好像现在挂不上去了，那么最后就把他自己挂上去了啊，自己挂上去了。自己一挂上去以后，王的愤怒啊，时节这才止息。所以这里我们感谢神，在这一个以斯帖记里面，好像很多的地方没有把神的名字说出来，但是你处处都看见神的工作，有一个月在哪里，神有工作。今天一样，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撒旦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主耶稣说， 撒旦要得着我们，对彼得说要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我们落在许多的难处里面，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照神的话，我们要聚会，我们要读圣经，或者我们要走这一条道路的时候，撒旦总有许多的方法来拦阻我们，来破坏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就会看见一件事情，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惧怕除去，我们就依靠他，而且最后我们看见神是得胜的，撒旦一定要失败，撒旦是一定要失败。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今天我们可能有家庭的难处，有你个人的难处，有教会的难处，有弟兄姊妹的难处，不要怕，撒旦是一定要失败。那么今天就需要有一批人起来围着这些祷告，在这里面围着这些祷告，这一批人是一定是不怕死的人，就是说活在复活生命里面的人，需要这些人来围着弟兄姊妹祷告，活在神的爱里面的人，这条路才是唯一的路。我想我们在读这里啊，就看见非常奇妙的神的作为。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那么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啊，我们就留到下一次读。那么现在呢，我们还可以有一点时间，看我们是祷告完以后，弟兄姊妹愿意有一点交通都可以的。方太，你看怎么样？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高高的在天，你是坐在天上为王，但是你也管理在地上一切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王，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因着主耶稣的缘故，因着你和主中间订立的新约的缘故，我们都是在这个约的里面。我们感谢你，因着你儿子为我们舍命流血的缘故，我们今天都成了属于你的人。但是我们的主，今天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告诉我们你要救我们脱离这个恶者。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因为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还带着这个肉体，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有各种的难处，家庭有家庭的难处，个人有个人的难处，有生活上的难处，有工作上的难处，有教会里面有教会的难处。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你是得胜的主，你有着复活的生命，你是会带领我们越过这些难处，让我们除去失怕惧怕，除去死亡，能够在你的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我们因此借着以斯帖记给我们的教训，借着你在这里面的奇妙的作为，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今天在这个地上，无论在哪一个地方，所有你的儿女们，你都在那里负责保管理他们的工作，你在那里做保护他们的工作，你在那里纪念你自己定的心愿。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使我们和你的爱隔绝。所以因为我们的主，我们因此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过在一个生活是不要怕只要信的生活。主啊，所有的难处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来，我们的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下一次的祷告下一次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也把我们完了有交通的时间也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的主，求你管理这一切。我们的主，最后我们求你在人的话语以外，你自己在哪里做工，加添我们的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